武自由侃侃而言，他说，如今看鳌拜是忠臣还是奸臣，那不能看他怎么说，关键是看他怎么做。比方说皇上亲政已经两年多了，他为什么迟迟不肯还政呢？而且议论军国大事于私门，这是忠臣应该做的吗？康熙听了这番话，不觉有些心惊，他定了定神，笑着说，我反正不想出将入相，先生你呢，也不过想个翰林，咱们不管他什么忠臣奸臣的。哎呀，这天儿真热，小卫子，让婉娘先陪先生坐坐，你呢，陪我出去走走再回来。说完，起身出了房门，魏东亭也紧随其后。这么一来，屋里就剩下苏麻辣姑和武自由两个人了，一个坐着，一个站着。好半天，谁也没说话。这武自由啊，其实对苏麻辣姑的印象特别好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一见到他吧，这心里就紧张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好像想跟他说很多的话，但是又不知从何说起。此刻苏麻辣姑看武先生那紧张的样子，心中暗暗好笑，为了缓解眼前这个紧张的气氛，苏麻辣姑给他倒了一杯凉茶，双手捧给他。武次友小心翼翼地接过来，说了声多谢。苏麻辣姑心里明白，康熙为什么带着魏东亭出去了呢？其实啊，就是想给他一点时间，给他们创造这么一个机会，好让他跟武次友谈谈话。上一次康熙不是布置给苏麻辣姑一个任务吗？说让他劝住武先生，最好这一次啊不要下考场。苏麻辣姑心里明白啊，他看了武次友一眼，笑了笑说，武先生，眼看秋闱就要开科了，您还准备去应试吗？武次友愣怔了一下，才说，寒窗十载所谓何事啊，去恐怕还是要去的。苏麻辣姑一看他紧张的连话都说的不太流畅了，就搬了个凳子坐在他的对面，笑着说，先生可肯听婉娘一言相劝？武次友一看龙儿和小卫子一去不回来，单单留下婉娘，这心里头啊就有些不安，见他竟然大大方方的坐到了对面，更觉得拘束了，这脸上都渗出了汗珠。那请讲。苏麻辣姑见他一副道学先生的模样，倒觉得好笑，起身拧了一把凉毛巾递给他说，我劝先生啊，这一次秋闱不考也罢。武次友不由一愣，他原想着苏麻辣姑肯定是鼓励他下考场，您哪应该去考，这么好的学问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？他本想婉娘会说这番话，但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劝他不要再下考场了，不由诧异的盯着苏麻辣姑，笑着说，那为什么呢？尽管苏麻辣姑是一位见多识广聪明机变的满族姑娘，但是像这样与一个青年男子独坐促膝而谈也是头一回。苏麻辣姑见他正盯着自己，不由得脸也红了，他还是鼓起勇气说，如今呢是鳌拜专权，上一科先生写了那篇文章，恐怕鳌拜他们已经注意到先生了，就算是先生下考场也是欺智难伸，欺道难行啊，万一有什么不测。武次友更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了，什么有什么不测？不会吧，上一科考完之后并没有什么后患嘛。 苏麻辣姑一看，哎呦，他这个犟劲儿又上来了，怎么说好呢？思忖了一下才说，先生，那上一次有苏中堂在，这一次没有了，这就是不同啊。索性告诉先生吧，鳌拜这会儿啊正到处捉拿您呢。五次有这一惊非同小可呀。什么？要捉我？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苏麻辣姑一愣，也来不及思索，脱口就说，嗨，我不过也是听索额图大人和夫人闲谈罢了。坏了，苏麻辣姑这话呀毛病太大了，他忘了他如今的身份。他如今呢是以索额图府上的一个丫头啊伴读的身份出现的，哪有这一个丫头直呼老爷的名字？你应该说我们老爷和太太或者是夫人。他可倒好，索额图大人。果然五次友听了他的话也是一愣，心想，哎，他这是怎么说话呢？为什么不称老爷太太，竟然扳平了身份直呼索额图的名讳？幸亏呀，这五次友一向对这些事儿并不看得很重，这个想法也就是这么一闪而过，也没再往深处想。当下笑着说，哦，那依你这么说，只要鳌拜在朝一天，我就永远不下考场了？嗨，先生，您放心吧，只要有我们主子在，早晚有您一个出身就是。你是说？这五次友是越听越不明白了，苏麻辣姑也急了，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好了。哎呀，先生，眼下也不用多说，您我们知道的，您孤傲耿介，当然不肯取中去求功名了。我们知道，怎么会强人所难呢？哈哈，那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，就依你，我就等老贼过世之后啊，再下考场。俩人正说得热闹呢，忽听窗外有人说话了，哟，晚娘姑娘好才情，片言说醒痴迷人。苏麻辣姑一听脸就红了，冲着窗外啐了一口，呸，小卫子，你这个醋侠鬼，大热的天你带着龙儿跑哪儿去了？哼，看我回去不告诉老太太的，仔细着你了。说着话，康熙和魏东亭已经笑着进来了。康熙笑着说，哈哈，晚娘别急嘛，这和先生不要急是一样的道理，哈，是我让小卫子在这偷听的。苏麻辣姑一听这才不说话了。五次友不由心中一动，这个少年好像与众不同，和他同龄人截然不一样啊，好像他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气质，爽朗质朴中还带有雍容华贵，使人亲而难犯。当下坐定了，康熙笑着说，刚才出去走了几步，才知道深秋将至，园中柳叶已经开始落了，哎，隔几天我邀先生一同出游可好？五次友乐呵呵的双手一拱，调侃地说，哈哈，敬从师兄之命。康熙抬头看看天色，已经将近未时了，便笑着对苏麻辣姑说，晚娘，咱们也不能老恋着这儿啊，该走了吧，省得老太太惦记着又打发人来催。魏东亭听了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笑，苏麻辣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，哟，谁恋着了？那主子不说走，奴才敢动吗？就这样，三个人从原路打道回宫。刚刚回到紫禁城，就看见张万强正站在神武门前，焦灼不安的等着呢。一见康熙他们回来了，急步上前呢，连安都顾不得请。哎呦喂，我的主子爷爷！ 还在这悠哉悠哉呢，可急杀奴才了。康熙一见他满头大汗，脸都黄了，不知出了什么事儿。哎，张万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张万强左右瞧瞧，一看没有外人，赶紧凑上前去说：“主子，敖中堂刚才递牌子，坐在文华殿，说有要紧事儿，定要请见呐。没法子，奴才只好说，主子正在歇中觉，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吩咐，天大的事儿也得等主子起来再说。你瞧，要是再晚一会儿，那不就露了馅儿了吗？”康熙不由心中咯噔一下子，哎，以前从来没有午间请见的呀，莫非他闻出什么味儿来了？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你就说朕刚起床，在御花园疏散筋骨，叫他到御花园里来见。说着回身吩咐魏东亭，你也随朕进来一块练练功夫。在御花园接见鳌拜是康熙临时决定的，他当时就想了，与其自己急急忙忙慌慌张张赶到上书房去召见他，那还不如让鳌拜多跑几步路呢，这算是反客为主，以守为攻吧。当鳌拜带着木里马和纳莫赶来的时候，康熙已经练了几趟石锁，正在练习射箭呢。鳌拜走进园子，先不急着上前觐见，微笑着站在一旁观看。谁知道康熙练着练着，猛然一个转身，一只响箭呼啸着直奔鳌拜面门射来。木里马是大惊失色呀，猛地抢前一步想要阻拦，可是晚了，哪还来得及呀。但见鳌拜却像没事人似的站那儿没动，等箭飞到眼前，他伸手一抓，就把这箭抓在了手中。拿到眼前一看，原来是一只箭头包着沙囊的鸣笛。康熙把弓扔在地上，俩人相视是哈哈大笑。魏东亭、木里马、纳莫三个人虚惊之下，也在一旁陪着干笑。康熙拍拍身上的灰土，迎上前来。鳌拜笑着说，主子好剑法哟，险些吓杀老臣哦。康熙也笑着说，哈哈，真不愧大将出身，好身法好手法哟，朕不过是玩玩而已，来请这边坐吧。说着就让鳌拜一同坐在御亭前边树荫下的石凳上，抬头问他，鳌爱卿，什么事啊这么急？鳌拜从袖子里取出一张折子，拱了拱手，圣上，平西王吴三桂请调芜湖200万担粮食以资军需，得请主上谕旨啊。说完把这折子双手捧上，康熙接过来看也没看，随手就放在旁边的石案上了，装作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说，嗨，朕要学明神宗舒舒服服的做个太平天子，朕就不用瞧了，比这大的事儿你都办好了，这点小事儿还用得着朕来操这个心吗？鳌拜却说，不是这样说，这需要钦差一员干练大臣到芜湖才行啊，这个数目太大了。哦，那你瞧着谁去好呢？鳌拜不加思索脱口就说，奴才以为索额图为宜。康熙心中暗想，哼哼，瞧瞧这就来了，我说今儿怎么这么好呢，为了这点事儿还进宫请示，哼哼，原来是有他的如意算盘呢。康熙心里非常清楚，眼下他的左膀右臂可以说就是熊赐履和索额图两个人了，鳌拜这是想把我的左膀右臂都支出去。康熙心中明明白白的， 但是脸上却没表现出来。他故意说，哎呀，这个索额图恐怕不行吧，前几天奉天将军600里加急递来军报，说是北边不太平啊，罗刹国蠢蠢欲动，好像形势还挺严重的，朕正想委派索额图去办这个差呢，等一等瞧一瞧，如果罗刹国不退兵，恐怕他就得动身了，他对那一带的形势啊还比较熟悉。鳌拜听了不由心中暗想，哎，好啊，这可是个好机会。本来啊，他之所以要向康熙推荐索额图，根本就不是什么觉得索额图合适，而是他有意要把索额图支出去。康熙猜的一点都不错，因为鳌拜和班布尔善俩人商议过了，眼下要走的一步棋，首先就是要剪除老三跟前的党羽，剪掉他的羽翼，那么索额图是他的左膀，熊赐履是他的右臂，所以首先呢就向索额图下手了。他的真实目的是想支走索额图，现在一听康熙说想派他到万兴安岭去，那感情好，管他是到芜湖办差还是到外兴安岭，反正支走他的目的达到了。说不定啊，他到了外兴安岭还会冻死呢，就算冻不死，打了败仗那就更回不来了。这么一看，倒比去芜湖办差好得多。他来不及细想，就说，啊，那也好，那圣上看芜湖这差事，让谁去合适呢？康熙带着挑衅的眼光盯着鳌拜说，你看班布尔善这个人怎么样啊？鳌拜一听不由心中扑腾一下，心说这小皇上好厉害呀，啊，我这边刚给他推荐个索额图，他那边就说个班布尔善，这不是明明在和我作对吗？心里这么想，脸上却没带出来，只是连连摆手说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奴在那里忙得很，户部上的事儿只有他还通晓一些，他一走那就不可开交了。康熙听了心中暗自好笑，心说，呵呵，怎么样，让我猜着了吧，哼，真让班布尔善去呀，我还不放心呢，只不过试探试探你罢了。想到这儿，康熙说，那就只好偏劳一下鄂必龙了，他身子骨不好，已经有半年多没上朝了，你去告诉他，好在这趟差事啊有半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，顺便呢还可以就近到苏杭养一养病，算是一举两得吧。鳌拜马上赞成，好好好，圣上既然这样说，那今天下午奴才就明发了。大事一过，鳌拜就想起身告辞，康熙却笑着说，哎，爱卿且留步，久闻爱卿武功不凡，今天正好得便，就请演示一番给朕看看如何呀。哎呀，奴才那一点微末功夫怎么好在圣上跟前露丑呢？康熙摆了摆手说，嗨，何必过谦呢，请吧。鳌拜说了声放肆，顺手就把带有珊瑚顶子的大帽子摘下来了，连同朝珠一并递给木里马，又把仙鹤补服和九蟒五爪的袍子也都脱了，只穿着里边的狐抽长衫，也不盘辫子。他站在这儿四下看了看，突然发现前边啊有一块假山石，这块石头大约有300多斤重啊。他走过去暗运了运气，双手抓起这块大石头，这么一使劲，就把这块假山石高高的举过头顶啊， 然后松他一只手，用一只手举着。他在原地转了三圈，然后噌的一声把这块石头给扔到了半空中。就在这块假山石往下落的时候，他照着石头啪又是一掌，霎时间这块假山石已经裂成了三块，掉在了地上。康熙看得眼花缭乱呢，鳌拜好像觉得还没尽兴，四下看了看，又从地上捡起了两块鹅卵石攥在手中，然后双掌一较劲，等他再伸开手掌的时候，好家伙，这两块鹅卵石已经被他捏成了粉末。魏东亭瞧得真切，心中暗自骇然呢。他早就听人说过鳌拜武功了得，今日一见果然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木里马纳莫站在两旁，虽然当着皇上的面不便喝彩，但却是一脸得意之色。再看康熙好像毫不在意，拿着一把檀香扇，兴致勃勃地看着。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早就听说爱卿武功高强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国家有像爱卿这等勇猛的武士，朕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转身又对魏东亭说，小魏子，你去找几个少年，一律都是十六七岁的，以后呢陪朕练一练功夫。魏东亭急忙回答，这一边回答一边偷眼看了看鳌拜，见他好像并没介意，又说，那奴才明儿就给圣上找来。鳌拜接过话茬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圣上，奴才七岁的时候就投拜名师开始习武了，万岁爷这会子才赶着练，怕是晚了点吧。康熙却笑着说，打仗自然还得你去，朕不过疏散疏散筋骨而已，哪儿就来的真的了呢。鳌拜这才拍拍手上的灰尘，慢慢的把衣服穿戴整齐，笑着说，哈哈，让圣上见笑了，如果圣上没什么别的事儿，奴才这就告辞了。说完施了一礼，转身带着木里马和纳莫扬长而去。看着鳌拜远去的背影，康熙不由皱起了眉头，心中暗想，都说鳌拜武功高强，今日一看果然如此啊，没想到老贼竟然有这样的身手，那下一步该怎么对付他呢？想到这儿，康熙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